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2月24号星期五，以下是国际新闻。联合国大会星期四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一项决议，呼吁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尽快在乌克兰实现全面、公正以及持久的和平。在结果为141票赞成、7票反对以及32票弃权的投票当中，成员国对乌克兰提交的强调寻求和平重要性的文件表示了支持。他们还重申了联合国大会的要求，即是俄罗斯立即彻底无条件地将他们所有军事力量从乌克兰国际公认的边界内领土撤出，并且呼吁停止敌对行动。在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的投票结果呼吁俄罗斯从乌克兰撤军之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23号为此而发表了一份声明。声明当中表示，在俄罗斯发动对乌克兰的野蛮以及无端的入侵近一年之后，来自世界各个大洲以及角落的141个国家发出了强而有力的呼吁，要求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在乌克兰实现全面、公正以及持久的和平。沙利文说，今日呢啲个国家以压倒性多数投票赞成联合国大会嘅决议，坚定咁支持基于规则嘅国际秩序，并且以一个声音要求俄罗斯全面、立即以及无条件撤出乌克兰嘅所有领土。
Let us reaffirm their significance and our commitment to them. Let us not render them irrelevant.
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喺辩论当中系表示。我们是需要发出一个强烈而明确的信息，也就是联合国宪章包括各国主权、平等和领土完整的原则，应该作为和平解决进程的基础。乌克兰星期四表示，在乌克兰东部以及南部的漫长的作战前线一带击退了俄罗斯的推进企图，使到战争处在僵局，而一日之后就是莫斯科发动入侵的一周年。俄罗斯控制着大约1/5的乌克兰领土，而一年前莫斯科坦克是袭击乌东，很多个军事分析家曾经预测俄军将会速战速决，很快地占领了乌克兰全国。在更为最近的战斗当中，俄军在试图包围巴克穆特的攻势当中取得到进展。乌军发言人格罗莫夫准将说，莫斯科企图利用人力优势来耗尽乌克兰的实力。他说，敌人虽然遭受巨大的损失，但是未有放弃包围巴姆河特的企图。但是乌克兰表示，在北面的克里米纳附近以及南面的姆克莱达尔，俄军未能够突破乌军的防线，俄军在广阔的地形发动正面进攻，遭受到沉重的伤亡。台湾国防部长星期五表示，中国军方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事件当中吸取教训，认为对台湾的任何攻击都必须要迅速取得成功，但是台湾海峡将使到这个目标变得具有挑战性。这场俄乌战争对中国关于台湾问题的军事思维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中国如何攻击被北京视为是中国主权领土的台湾，在台北的官方圈子里面一直存在着广泛的争论。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表示，中国军方会注意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事件，一年前俄罗斯未能够在战争初期占领基辅。他说，俄乌战争给予了他们带来了很大的启示，他们一定会求快。邱国正是在台北立法会会议的间隙对记者表示，他表示即使是中国军队正在计划快速进攻，他们亦都很难试图突然占领台湾，因为他们必须要跨过分隔双方的台湾海峡。邱国正表示，他们一定要克服通过台湾的海峡这道的天险，不可能在一两个星期以内这么快速。虽然美国海军部长卡洛斯·德尔托罗在这个星期较早的时候警告说，他是需要更多的舰船来应对中国快速扩张的海军力量所带来的威胁，但是美国陆军高级官员认为，美国地面部队仍然比中国陆军拥有关键的优势。美国陆军部长克里斯丁·沃姆斯表示，他是认为美国陆军在人员方面有相对的优势。星期四他在华盛顿和国防作家小组共进早餐的时候警告说，我们的相对优势表现在我们的士兵的训练素质，他们拥有的领导类型，军队具备的那些战斗经验。陆军参谋长 詹姆斯·麦康维尔将军补充话：领导素质，尤其是从陆军现役士兵当中晋升的领导素质，不容低估。麦康维尔话：乌克兰以及系俄罗斯的最大教训之一，就是我哋嘅组织当中呢啲嘅士官嘅价值，每个人都拥有我哋所拥有嘅军人。虽然如此，麦康维尔亦系沃姆斯都承认中国嘅军事现代化以及系扩张所带嚟嘅威胁不容小觑。华尔街日报星期四引述美国军方人士嘅讲话，美军驻台湾嘅人数将会喺未来几个月里边翻两番以上，以便强化对台湾部队嘅训练计划，使之更有效咁抵御嚟自北京越嚟越大嘅威胁。据报道，美军计划在未来几个月中将一年前驻台的30位军人的扩充到100至200人之间，增加了的美军官兵将会扩充目前的对台湾军队的训练计划，使到台湾军队具备所需的更强自卫能力。五角大楼刻意对此抱持低调，因为不想因此而激怒北京。驻台美军包括是特战部队以及是海军陆战队官兵。华尔街日报根据五角大楼的统计数据指出，驻台美军人数过去几年一直是有小幅增减，而目前正在规划的驻军人数增加将会是美军在台湾几十年以来最大规模的部署，而主要的原因就是美台合作抗拒中国越来越强大的军事威胁的任务更为艰巨。华尔街日报报道话，除了驻台美军人数增多，亦是对台军的训练扩大之外，美国密歇根州国民警卫队亦都在度训练一批台湾的部队官兵，包括让台湾官兵参与他们在密歇根州北部格雷林营地举行的年度多国军演。美国国会众议院两党议员日前提出一项新的法案，该个法案旨在为面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胁迫的伙伴亦是盟国提供快速的经济支持，并且要求中国对他行为负责。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宣布他们提出2023年反经济胁迫法案，将会为总统提供新的工具，更好地应对北京对美国的盟国亦是伙伴的经济胁迫行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就在美台国安高层在华盛顿附近举行闭门会议之际，美国众议院新成立的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迈克·加拉格尔亦都透露曾经在几日前秘密访问台湾，而当时媒体都曝光了五角大楼负责中国事务官员已经抵达台湾进行是秘密的访问。这一连串美台之间的高层而低调的往来引起外界很多注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有学者分析，这个正正是华盛顿在对中国发出的信号，表明美国对台湾的强力支持，亦都不再顾忌中国对美台所有往来都不满的玻璃心。包括台湾外交部长吴超燮以及是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谢尔曼在内的美台高级别国安官员，2月21日星期二在位于华盛顿郊外的弗吉尼亚州阿灵顿的美国在台协会总部举行了长达7小时的闭门会议。一位外交界的消息人士在2月22日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来自美国以及台湾的高级官员结束了有关一系列的安全与外交议题的讨论，包括台湾海峡局势、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时候美国与中国的紧张关系、华盛顿与台北的高层防务，亦是台湾与同样面临着俄罗斯威胁的欧洲国家的接触。在美台星期二实质性的会谈之前，美国在台协会曾经在1月6日在阿灵顿总部主办了双方之间的会议。按照1979年的美台关系法，美国在台协会负责落实美国有关台湾的政策。除了谢尔曼副国务卿之外，参加会议的美国官员还包括白宫副国安顾问费勒、负责印太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拉特纳等人。台湾代表团则是由外交部长吴超燮以及台湾总统府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顾立雄带队。拉特纳星期三在一次电话简报会上对美国之音说，为了防止台湾海峡的误判以及升级， 我哋正在系保持同解放军沟通渠道嘅开放。拉特纳补充话，美国对中国唔愿意与美国高级军方领导人就避免冲突进行接触感到失望。拉特纳话，我哋喺华盛顿以及北京都有国防部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口部门之间工作级别嘅沟通，但系虽然美方提出要求，我哋冇领导人级别嘅沟通。在同樣的簡報會上，負責東亞與太平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康達對記者說，就我們同台灣非常之重要，然而它是非官方的關係而言，我只是要強調，美國基於台灣關係法三項聯合公佈，亦是對台灣的六項保證的一個中國政策是沒有改變。參加星期二的那一次的閉門會談的美國官員亦都包括有康達，他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相信和台湾保持务实亦是发挥公用的关系，符合国际社会和各个合作伙伴的利益。在美台高层官员星期二在华盛顿城外举行闭门会议的时候，美中关系高度紧张，美军最近击落了一个飞越美国领空的中国高空侦察气球，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周内，中国正在是加大对俄罗斯的支持。各位外交界的消息人士说，美国非常之关切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不断加深对关系，以及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计划在春天对莫斯科进行国事访问。曾经担任小布什总统国家安全会议中国事务主任，亦是白宫东亚事务资深主任的韦德令，在接受美国之音电邮采访时候，对于美台国安高层为何选在这个时候举行被称为是特别管道对话的闭门会谈，尤其是地点为何会在与首都华盛顿隔河相望的美国在台协会总部谨慎表示，如果证实会有这个会谈，这样台湾外交部长到华盛顿来参加高层对话将会是前所未有。他说他可以证明拜登行政当局在中国在台湾周边日益增加军事活动的时候，有意展现美国对台湾的强力支持。虽然美台官方都是没有正式宣布会谈的消息，不过包括中央社、联合报、TVBS 等多家台湾的媒体都报道了这个会谈，以及是多位美台官员相继抵达会场以及是离开的照片。吴超涉以及是顾立雄仲面对媒体的镜头微笑挥手。目前是美国乔治城大学美中全球议题对话倡议研究员以及是实务教授的韦德宁亦都提到，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亦都影响到华盛顿政策圈对中国是否可能入侵台湾的看法。他说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使到华盛顿精英对这样的事实更加敏感，这个就是中国可能对他和台湾的僵局失去了耐心，从而亦都决定必须要采取胁迫的行动来强迫同人。韦德宁表示，普京的行动是拜登行政当局要是国会更坚决要对北京发出的信号，他绝对不能够考虑使用武力。在美台高层官员在华盛顿城外举行闭门会议的同一日，没多久之前才是被美国新任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任命为是新成立的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的威斯康辛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加拉格亦都在华尔街日报发表评论，透露自己几日之前才低调密访台湾一事，并且强调美国必须要企出来对抗中国的霸凌，并且保卫台湾。台湾东吴大学政治系助理教授陈芳瑜亦都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众议员加拉格已是国会新成立的跨党派特别委员会主席，这个委员会是专责美中之间的战略竞争，显示出美国国会对于应对中国挑战有高度的共识。他对台湾的访问保密度假，亦都计划在台湾召开听证会，因此这个访问的作用不单只是对中国宣告美台之间的紧密关系，同时亦都是要让更多国家知道 与台湾合作的重要，包括近来美国到台湾的访问团超级的多，这些都是美台关系好的现象。他说美国现时已经是越来越不会去考虑讲些什么事情会让中国不开心，做些什么的事情都要避免纷争，保持低调。身为美国台湾观察站共同编辑，经常解读美国国会涉台立法以及为美台关系发展的陈芳瑜表示，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台湾和美国的关系都必须要低调进行。他说美国当然亦都是会怕中国升级冲突，但是现时已经越来越是没有这种的考量。台美关系就是台美关系，跟中国就是没有关系，亦都不再去考虑中国的玻璃心。对于一些媒体声称吴超涉来到华盛顿附近的美国在台协会是一个突破，因为美国政府一贯做法是不允许台湾五个首长，包括是总统、副总统、行政院长、外交部长亦是国防部长踏足首都华盛顿。陈芳瑜表认为台湾不需要去强调这些什么的突破，因为台美关系在各方面都在稳步持续前进，可以说这个是一种持续的突破，因为过去没有做的事情现时都可以做。他说如果是在这个定义之下，这样就对了，这个就是一种的突破，因为外交部长就来到了华府的门口，技术上来讲这个不是华府，但是实际上来讲这个就是华府。他说以前美台之间各种会谈都是避开联邦政府的机构，但是这次的会谈地点选在 AIT， 在法律上面来讲它不是联邦机构，但是实际上它就是联邦政府。实际上来讲，所有的美国在台协会的人就是国务院的人。陈芳瑜认为这个若然不是美国政府刻意透过金融时报事先爆料，亦都是美国不再考虑中国的反应，因为这些事情已经不再需要去隐藏的做法。他说以前隐藏是因为美国和中国仍然是需要维持很多方面的合作，但是现时已经变成了全面都是在竞争，而中国亦都很显然没有想要和美国合作的样子。星期一在加拉格尔反美之后，华盛顿邮报对这位出身美国海军陆战队曾经两度在伊拉克服役的众议员进行专访。加拉格尔是在美国总统日2月20号的长假期秘密访问台湾，和台湾总统蔡英文以及其他的国防和情报官员会面，目的是要深入了解台湾的防卫能力和需求。几乎每一个他见到的台湾官员都提到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是一个警讯。之前从未访问过台湾的加拉格尔星期一在华盛顿邮报的专访当中表示，每一位台湾主要的领导人，包括他在四天的访问期间见到的蔡英文总统、副总统、国防部长、情报首长以及其他安全官员，都是对美国延迟递交武器感到忧心。这一篇在星期三发表的报道说，台湾目前面临着190亿美元的武器交货的拖延，包括鱼叉反舰导弹以及 F-16 战机。以鱼叉导弹的例子来讲，一名国会的幕僚指出，台湾最早可能要到2027年才会拿到导弹。加拉格尔在专访当中表示，他是认为这个是不可被接受的。他说要防止台湾被入侵，基本上就是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发生，就是将真正的硬实力部署在台湾。他还表示将会在他担任主席的特设中国委员会当中更加积极强调武装台湾的急迫性的问题。他说我们必须要竭尽一切所能来将台湾武装到牙齿。他说没有人知道习近平是否以及几时会一觉醒来之后决定这样做，不过这个亦都是最重要的理由，要尽快将一个拒阻的姿态是部署到位。格拉格尔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还发现，在关于如何加强资深防卫能力方面，台湾人正在做每一件我们可能要求他们做的事，包括前所未有地增加了 14% 的国防预算，使到台湾的国防开支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2.4%， 好多嘅北约国家嘅国防开支远远要低于 GDP 嘅2%嘅标准。对于呢次为何低调访台，加拉格尔表示呢个系佢有意如此，以便系展开更多富有成效嘅会谈。响佢访问台湾嘅同时，美国国防部负责中国事务嘅副助理部长查斯亦都响台湾访问，引起咗媒体好多嘅注意。而此外，由于去年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引发中国强烈反应，并且在台湾周边举行大规模的军演，外界关注新议长麦卡锡是否以及是几时访台的问题。加拉格尔表示，他不知道麦卡锡是否对出访台湾的有任何积极展开的计划，不过议长如果想这样做，他当然是可以，中国是无权利否决任何一位议员的计划。加拉格尔仲提到，他打算在台湾召开一场特别设立的委员会的听证会，最好能够在夏天之前，以便能够将听证会的新发现汇报给麦卡锡，如此将会对麦卡锡的计划是有帮助，而他本人以及民主党领袖杰弗里斯亦都可以在2024年台湾总统大选之后再安排一趟对台湾的访问。对于吴超燮和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等在美台高层国安官员对话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星期三的例行记者会上面作出了中国一贯反对美台各种官方形式往来的表态。官方英文版的环球时报报道说，汪文斌在记者会上面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停止美台之间各种形式的官方往来，停止制造新的台海局势紧张因素。不过这一段的发言并未有出现在中国外交部的官网上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张荣湘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星期三出席了位于北约最东翼的布加勒斯特九国的峰会。这九个国家分别是保加利亚、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匈牙利、立陶宛、拉脱维亚、波兰、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这个不为人熟知的组织是罗马尼亚总统克鲁斯、约翰尼斯以及波兰总统安杰伊·杜达在2015年发起的一项倡议，它旨在加强北约最新成员之间的合作，以支持北约联盟提高波罗的海以及黑海之间安全与稳定的目标。峰会东道主杜达表示，星期三的峰会将决定在斯洛伐克的布拉迪斯拉法举办的 B9 峰会，以及是在立陶宛维尔纽斯举办的北约峰会之前的下一步行动，以及向乌克兰提供进一步支持的可能性。拜登重申美国对 B9 的安全承诺， B9 的成员国在冷战期间处于莫斯科的势力范围，但是后来加入了北约，这些国家现时担忧莫斯科的扩张野心。拜登说，今日在我们即将迎来俄罗斯进一步入侵一周年的时候，我们是继续站在一起显得尤为重要。他重申华盛顿对北约以的第五条款的神圣承诺，该条条款针对一个成员国的攻击意味着对所有成员国的攻击。他还说，你们是我们集体防御的前线，你们比任何人都清楚这场冲突的利害关系，这个不单只是为了乌克兰，也是为了整个欧洲以及全世界的民主自由。该个组织举行峰会的时候，莫斯科在摩尔多瓦的破坏稳定的活动正是引发担忧。摩尔多瓦是一个夹在乌克兰以及罗马尼亚之间的非北约小国。峰会联合东道主约翰尼斯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入侵乌克兰一周年的时候，亦都正在试图向摩尔多瓦施行他的侵略行为模式。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赞同这种的讲法，他说普通未有为和平做准备，他说相反，他正在为更多的战争做准备，因此我们必须要保持并且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我们必须为乌克兰提供他们获胜所需的一切。在星期二，俄罗斯领导人普京撤销了2012年的一项法令， 該個法令承諾尊重在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區的問題上面尊重摩爾多瓦的主權以及領土完整。該個地區和烏克蘭接壤，是莫斯科支持的分裂主義地區，駐扎住數量不長的俄羅斯軍隊。此舉加劇了摩爾多瓦首都基希納烏的恐懼，在該國總理納塔尼亞加夫里利塔系辭職之後，總統桑道上個星期警告話，俄羅斯正在通過宣傳和虛假信息以及多次網絡攻擊策劃一場政變陰謀。白宮在一份聲明當中話，拜登星期二在華沙回應了桑道，確認了美國支持摩爾多瓦的主權。除了匈牙利和保加利亞 B9 成員國現時是對烏克蘭提供軍事援助以及反擊俄羅斯的最堅定支持者，承諾和莫斯科保持關係的匈牙利總理歐爾班未有出席峰會，但是匈牙利總統洛雅克代表匈牙利出席。內陸國家匈牙利依賴莫斯科的石油和天然氣，並且在2014年和俄羅斯國家原子能公司達成協議，從去年開始擴建匈牙利的保克什核電站。歐爾班上個星期在布達佩斯向全國發表講話之後，歐盟制裁俄羅斯並且向烏克蘭提供資金以及武器，而不是尋求與莫斯科談判和平，這個給予了戰爭火上加油。歐爾班說，烏克蘭的戰爭不是善惡軍隊之間的衝突，而是兩個相互對抗的斯拉夫國家之間的衝突，這些是他們的戰爭，不是我們的。與此同時，保加利亞總統拉德夫一直是在加強他政府的反戰立場，反對西方用武器幫助烏克蘭抗戰。雖然在烏克蘭問題上存在著分歧，但是 B9 國家領導人預計將會就7月11日至12日在維爾紐斯舉行的北約峰會達成共同預期。星期三的峰會的聯合東道主斯洛伐克總統恰普托娃表示，比如我们如何确保我们的防务是没有灰色地带，或者我们如何调整防务开支以适应我们的安全环境。他还补充说，还有我们如何去确保乌克兰有能力保卫自己，不理是需要几来的时间，以及是如何去推动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的务实和政治关系。前北约负责新兴安全挑战的副助理秘书谢伊表示，北约峰会的大部分重点将会放在北约的新主要防御计划上面，谢伊现时是公职于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从前的北约防御计划是针对低水平的俄罗斯威胁、小规模的俄罗斯入侵、混合战争，我们现时显然正在应对更加悲观的情况。谢伊指出，匈牙利是少数国家，而且虽然欧尔班口头是这样讲，但是他不太可能阻止该个组织就乌克兰问题达成共识。位于华沙的研究机构政治洞察的安全及国际事务负责人希维尔钦斯基表示，乌克兰战争使到欧洲的政治力量平衡向东移动。他对美国之音表示， B9 国家长期以来是一直被视为是北约的外围国家。希维尔钦斯基表示，由于俄罗斯的侵略，他实际上已经成为了北约的重心。波兰一直带头努力增加防务开支，并且拼购买大量是美国制造的武器。华沙现时将他们的 GDP 的 3% 用于军费开支，高于北约的 2% 的目标。华沙亦都是主张向基辅提供更多军备的主要声音。该国最近宣布将提供炮式坦克，这个促使到德国和美国亦都为乌克兰提供坦克。B9 峰会是拜登对东欧的旋风式访问的最后一站。此行的行程始于去星期一秘密访问基辅，以及星期二在华沙历史悠久的皇家城堡发表演讲。他在演讲当中维护了北约这一年来帮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入侵的努力，并且承诺北约会坚持这样做，不理是需要几耐的时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富斯亚拉在华盛顿报道。
过去12个月以来，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被迫面对大规模陆地战争重返欧洲大陆的事实，维持了几十年的安全秩序被打破。在乌克兰战争进入第二年之际，欧洲艰难应对安全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尔在柏林报道。
俄罗斯开始入侵乌克兰已经将近一年，首批德国制造的坦克应该在几个礼拜后抵达前线支持乌克兰军。美国和英国亦将会向乌克兰提供几十辆美英主战坦克。乌克兰军今个月较早时候在德国和波兰开始有关豹二坦克的训练。在盟友几个月施压之后，德国在今年一月同意提供14部备受睇好的豹二坦克，并且同意其他国家将他们的德国制造坦克亦送给乌克兰。德国仲计划提供几十部更加老旧、经过翻新的豹一坦克。不过，呢啲坦克的运交时间可能比基辅所希望的要长得多。据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的一则报道话，截至到四月初，抵达前线的坦克可能不够50部。乌克兰表示迫切需要几百部西方国家的坦克，以抗击俄罗斯发动的新攻势。批评人士话，欧洲的行动不够迅速。德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萨拉帕贡话，如果我们看一看德国怎么去界定或者落实它的角色，特别是武器运送问题，德国可能一直是一个不是那么情愿的领导者。
There is at least in the chancellery a fear that this conflict might spin out of control and that it.
帕贡对美国之音话，他认为这个更加似是一种迈小步而观察俄罗斯反应的战略，这个是过去一年我们可以看到的。更为负面的描述有可能就是德国实际上缺乏战略，他所做的只是采取必要的行动去维持乌克兰的生存，但是不是要被乌克兰获胜。欧洲最初向乌克兰提供了反坦克武器和轻型武器，过去一年来随着战争性质的演变，北约的武器供应显著增加，而家包括了多管火箭发射系统、防空导弹系统、装甲车和主战坦克。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之后的几日时间里面，柏林宣布增加107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这个就是所谓时代转折，亦即是彻底调整德国对外政策的一部分。德国极大削减了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在一年前俄罗斯供应德国六成的天然气，由于对替代能源的巨大投入，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几乎减少到零。德国总理索尔茨反驳了有关他的行动过慢的指责。索尔茨在2月17号在慕尼克安全会议上说，德国仔细斟酌我们的行动的所有后果，并且就所有重大步骤在盟友之间磋商，这样做是正确的，因为这是一场靠近我们的战争，是在欧洲一场危险的战争。索尔茨又说，就那些确实存在的采取行动压力来讲，在这个决定的问题上，赶紧行动之前必须要仔细思考，独自出场之前必须要有凝聚力，我们必须要从头开始打造我们的支持，这样我们才能够长久维持下去。柏公认为这种谨慎是受到了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当中的体验影响。德国制造的坦克在乌克兰东部田野和俄罗斯坦克针锋相对的前景有一种历史共鸣，这种感觉在德国部分民众当中尤其强烈。柏公说，当然政府关注着这种民意，但是他认为更加重要的就是最少在德国总理眼中，他担心这场冲突有可能失控，变成北约和俄罗斯的冲突。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目前在美国智囊机构布鲁金斯学会任职的菲奥拿希尔认为，西方国家在对抗俄罗斯总统普京方面过于微小谨慎。
We're constantly again always thinking about provoking Vladimir Putin, crossing Vladimir Putin's red lines. But what about ours?
希尔对美联社话，普京自己而家受到好多内部压力，施压人希望睇到呢场战争结束，佢哋想要乌克兰屈服同投降，咁所以残暴程度正在加大。希尔又话，呢一场系一个我哋点去回应问题。我哋仲系再一再想住系咪要招惹普京，系咪要越过普京嘅红线呢？咁我哋嘅红线又喺边度呢？二战之后，我哋话我哋永远唔会再准许欧洲发生某种屠杀几百万人民嘅冲突。冲突返回欧洲，公众喺点样回应俄罗斯以及未来应该同莫斯科建立乜嘢嘅关系方面嘅分歧，亦随之暴露出嚟。法国总统马克龙喺今个月嘅慕尼克安全会议上阐述咗佢立场。马克龙对法国星期日报话，他不认为法国的目标必须要好像某些人所说的是彻底击败俄罗斯，在俄罗斯本土攻击他们。这些观察家最希望的就是击垮俄罗斯，这个从来不是法国的立场，而且永远不会是法国的立场。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希望乌克兰全面获胜，他主张这个是对俄罗斯入侵的唯一合理回应。 而英国主张加快向乌克兰运送武器。英国首相辛伟成对慕尼克安全会议话：，随住每一日过去，俄军又喺度造成更多嘅痛苦。而家改变呢点嘅唯一方式咧，就系要乌克兰获胜。辛伟成又补充话：，要赢得战争，乌克兰需要更多嘅火炮、装甲车同空防。咁所以而家系加倍军援努力嘅时刻。当普京开始呢场战争嘅时候，佢打倒欧洲意志将会动摇。即使系而家，佢哋仲压住欧洲将会失去勇气。但系我哋喺呢个时候证明普京系错嘅，我哋而家亦将会证明普京系错嘅。乌克兰表示仲需要西方国家嘅战斗机去对抗俄罗斯嘅空中优势。到目前为止，多数北约成员国排除咗提供战斗机嘅可能性。不过，包括波兰在内嘅部分国家话，佢哋愿意作为北约联盟嘅一部分去咁做。德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嘅帕贡认为，虽然有分歧，但系欧洲对乌克兰嘅支持被证明具有令人意想不到嘅韧性。佢话
：，If you see the war dragging on for 2, 3, 4, 5 years, that may be a different story. The U.S. support really is.
帕贡话：，我哋并冇睇到过去几个月内呢一种共识出现咗任何嘅裂痕，而呢个仲系喺我哋能源价格上升、通货膨胀增加嘅背景之下发生。如果我哋睇到战争拖落去，打上两年、三年、四年或者五年，咁或者就并不一样，因为我哋睇到代价正在不断增加。帕贡又补充话：，美国支持系维持西方国家整体共识嘅关键。如果我哋睇数字，我哋会睇到基本上对乌克兰援助有一半系由美国一国国家提供嘅。佢话如果我哋走到咗美国本身对佢角色产生疑问嘅节点，咁呢个将会我哋可能会睇到欧洲围绕支持乌克兰嘅辩论走向激化嘅节点。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尔喺柏林嘅报道。
自从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初以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美国提出的获取先进战斗机的要求基本上未有得到回应。不过即使专家是警告说这些飞机可能不会在冲突当中产生太大的近期影响，但是向乌克兰提供战机的这个想法正在不断获得支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加佛的报道。
在周末的慕尼克安全会议上，美国副总统贺锦丽直接指责俄罗斯在入侵过程当中犯下的危害人类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在这个星期已经是满一周年，两名资深共和党议员继续跟进，呼吁用先进的战斗机武装乌克兰。知名的国防鹰派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利用贺锦丽的声明来敦促拜登总统的行政当局迈出向乌克兰提供战斗机的第一步。格雷厄姆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新闻台采访的时候表示，让我再要强调这一点，你怎能够是将俄罗斯的这场战争称作为是危害人类罪呢，而不向危害人类罪的受害者用于阻止犯罪所需要的防御性武器。他说，因此我们需要迅速地做两件事，依据美国法律将俄罗斯定义为是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这个将会使到中国更加难以向俄罗斯提供武器。而另外，我们现时是需要开始训练乌克兰飞行员使用 F-16。 同样在慕尼克，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人麦考尔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表示，他亦都希望拜登向乌克兰提供喷气式战斗机。麦考尔说，事实是他们等待的时间越长，这场冲突持续的时间就会越长。麦考尔补充说，我们需要倾他们所有投入这场的战斗，以便乌克兰能够获胜。我认为这种的势头正在应声。格雷厄姆和麦考尔发表评论的前几日，众议院一组两党的议员致函拜登，要求他向基辅派遣 F-16 战斗机。这些议员写话，提供这一类飞机对帮助乌克兰保卫领空来讲是必要的，特别是在俄罗斯重新发动攻势并且考虑预计将要加强的大规模作战行动的情况底下。拜登总统对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先进战斗机的想法并不热心， 因为担心向基辅提供能够在俄罗斯边境内进行打击的武器平台可能会使到冲突升级。一月下旬，当记者问及美国是否会向乌克兰派遣 F-16 战机的时候，拜登直接了当地回答话不会。要求匿名的行政当局官员警告话，在一层进行中的战争当中，试图将乌克兰过渡到新的战斗机系统，往最好里面的讲话就是亦是极其困难，特别是因为乌克兰空军没有使用类似飞机的经验。不过就在没几年之前，包括总统本人在内，美国行政当局亦都曾经用类似的论点来反对向基辅提供 M1 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但是经历了数个星期的压力以及一场事关重大的谈判之后，德国表示如果美国先行一步，德国会同意将德国的先进炮二坦克运送到乌克兰。白宫改变了方针，承诺提供31部艾布拉姆斯坦克。类似的动态现时似乎正在上演。美国在欧洲的一些盟友表示他们愿意提供先进的战斗机，不过他还未有哪一个国家承诺迈出这一步。专家表示向乌克兰提供 F-16 或者是类似喷气式飞机是会在短期内产生重大影响的想法是错误的。虽然乌克兰拥有一支建立已久而且是发挥效力的空军，但是乌克兰的飞机已是维修设备库存都是苏联时代的旧装备，主要是米格29以及是苏27，所有这些都是和正在考虑的更先进的飞机完全不兼用。这个意味着除了新的飞机之外，乌克兰还必须要彻底改革他们后勤，并且重新培训他们的维修人员，而即使是在和平的时期，这个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美国空军退役上校、执行过150多次战斗任务的老兵皮特·鲁查对美国之音表示，乌克兰飞行员是需要数年的时间才能够掌握在战斗环境当中操作的 F-16 所需要的专业知识。他说乌克兰已经拥有既有才华又经验丰富的战斗机飞行员，但是只有他们所使用的战斗机的款式，其中的一些技能可以转移。皮特·鲁查对美国之音说，但是并未有你希望的那么多。他说可以驾驶米格29进行空对空战斗的事实意味着你已经是掌握了正确的基本原则，但是 F-16 则是两回事。他说传感器不一样，武器亦都不一样，飞机的性能亦都不一样。在美国开始从旧机龄过渡到 F-16 等喷气式飞机的时候，需要多年的训练才能够将第一批做好作战准备的部队投入一线。这个是因为飞机的复杂性以及操作超音速飞机的内在的危险。皮特·鲁查说，如果匆忙地让乌克兰飞行员完成训练，几乎肯定会导致飞行员不必要地死亡。皮特·鲁查说，你可能做的最差的事情之一就是将经验丰富的战斗机飞行员带出乌克兰，将他们放在一架新型的飞机上面，将他们是订回去战场上面，并且期望他们会做得很好。他说因为你会高估了他们的能力，会给予他们不适当的任务，你会浪费那些如果以合理的速度推进本来可以成为首批教官骨干的人。兰德公司的高级政治学家穆勒对美国之音表示，在乌克兰为 F-16 战机建立后勤亦是维护运行系统，亦都将会是一项极其艰巨的挑战。他说这个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 F-16 的设计并不是一种没有任何特别要求的飞机。穆勒表示他的设计要求必须要具有大型维护基础设施以及人员的主要基地运营。F-16 虽然不是美国武器库当中最先进的飞机，但是仍然是一种威力强大的武器。F-16 最初是由通用动力公司在1970年代设计，随后进行了大幅度的升级，是国防专家所讲的多用途战斗机。多年来，它已经从一种只在系统和可视范围内的目标交战的日间战斗机发展成为一种更加复杂的飞机。 F-16 现时能够在夜间作战，同远程的目标交战，并且发挥多种战斗的作用。自近50年前开始生产以来，已经是制造了4600多架，并且仍然为一些的外国市场建造新的机型。值得注意的是， F-16 在美国的一些欧洲盟国服役，其中包括北约成员国丹麦、比利时、荷兰和波兰等。乌克兰已经正式要求荷兰向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一些将会退役的 F-16 飞机。荷兰正在从 F-16 机系过渡到更加先进的 F-35。荷兰当局表示，他们正在认真考虑这一项的请求。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加弗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在这个星期访问基辅期间，对乌克兰国家与民主的韧性表达了敬慕，但是一年前美国和盟国却对乌克兰抵抗俄罗斯入侵的能力存有重大疑问。俄罗斯在2022年2月24日对乌克兰发动了全面入侵，多数的西方分析家当初对乌克兰战争是有错误的评估，其中的原因是有三个。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沃罗日科的报道。
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的教授科恩说，对俄罗斯军事能力的过高估计和对乌克兰军事能力的低估造成了真实的后果。科恩又说，他们不单止延缓了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还延缓了政策制定者对现实的评估。英国政治学者库奇奥亦认为，那种乌克兰将会很快被击败的想法阻止了西方国家在最初向乌克兰提供重型军事装备。他们又说，西方政府当时不想比，因为他们确信乌克兰很快就会被打败。战争开始几个礼拜后，随着乌克兰军队顶住了扑向基辅的俄罗斯军队，那些在之前预测很快就受到了重新的审视。公众发现了三种造成误判的主要原因。曾经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欧洲事务主任的亚历山大文德曼说，很少有人对俄罗斯有充分的了解。他说，了解乌克兰的人就更加少。文德曼说，一个根本缺陷就是未能够了解乌克兰人民已经打了8年战争，这些都是意志坚定的人。他指的是俄罗斯在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半岛并且支持乌克兰东部的分离主义者。库奇奥说，后苏联历史观加剧了这种误解，这种历史观主要是侧重俄罗斯的视角。他说，那些政府顾问通常是俄罗斯事务专家，他们相信自己有某种天赋的权利，亦就是其他14个前苏联共和国事务的专家，而这个完全可以说是可笑的，这个任何世界其他地方都不会发生。如果你是阿根廷事务专家，你就不是巴西或者墨西哥的事务专家了。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乌克兰论坛主任路德塞维奇亦持有同样的观点。他说，西方很多人是错误地认为乌克兰是跟俄罗斯差不多，只是更加弱、更腐败、更乱而已。他在卫报撰文说，事实上乌克兰虽然绝对并不完美，但他跟专制和僵硬的俄罗斯国家比较，更为灵活，更为非中央集权化。在华盛顿的战争研究所俄乌事务分析员乔治巴罗斯说，西方分析人士最初亦没有考虑到2014年以来的乌克兰陆军改革，过多依靠了2014至2015年有关乌克兰能力的叙事研究。库奇奥相信部分俄罗斯的术士深入了西方的分析，这种术士夸大了乌克兰东西部对立以及乌克兰作为国家的弱点。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科恩认为，甚至对俄罗斯将乌克兰藐视为劣等人民的潜意识亦认同，亦有可能干扰了西方国家的专家分析。乌克兰大使马尔卡洛娃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多数西方专家的观点曾经基于俄罗斯过去30年来一直推广的术士。他说，这术士将俄罗斯描绘为军事强国，乌克兰就是一个脆弱社会，欢迎俄军到来。这些术士起源于苏联和俄罗斯帝国。马尔卡洛娃说，西方国家的思维还受了最近在阿富汗的经验教训影响。2021年一旦塔利班兵临城下，总统加尼立即离开逃往国外。但是泽连斯基总统同他的政府坚守基辅，几百万公民赶赴战场保家卫国，迫使西方国家的领袖重新评估局势。马尔卡洛娃这个至少开始减少负面的预期。军事专家还指出，根据原始数量和数据，俄军和乌军比较似乎拥有压倒性的优势。 白罗斯话，好多分析人士仲高估俄军，呢个因为过多依赖正评估对军事、技术、政治、经济同其他关于国家相对军事实力因素嘅比较分析。白罗斯解释话，虽然战争研究所预测入侵方面迟咗，但就系正确地评估话，俄军攻占基辅努力将会失败。白罗斯又话，好明显嘅就系俄军内部有各种问题泛滥，包括领导力、信息、指挥同控制、情报同其他作战力嘅关键层面。虽然俄罗斯嘅资源多过乌克兰。文德曼提到咗佢喺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工作经历，佢话佢喺莫斯科同俄罗斯军方打咗三年交道，咁通过关注同观察佢哋点样运作，明显睇得出呢个唔系一切运作良好。喺作战嘅概念方面，俄军喺乌克兰并冇能力用上佢哋所能够动用嘅一切。按照富奇奥嘅睇法，西方专家最初亦冇体会到俄罗斯根深蒂固嘅贪污腐败将会影响军队。佢话如果俄罗斯系一个黑手党国家嘅话，咁俄罗斯军队亦将会系，咁佢哋系嗰个国家嘅一部分。海军分析中心嘅俄罗斯研究项目主任迈克尔科夫曼话：军事分析唔系算命。佢喺一年前正确地预测战争即将发生，但就低估咗乌克兰嘅抵抗能力。不过霍夫曼又话，多数分析人士明白俄罗斯要想控制乌克兰绝非容易之事。佢话共识曾经系乌克兰将会输去常规战争，但系俄罗斯嘅占领唔会成功。好多乌克兰嘅同事亦持有相同嘅睇法。霍夫曼话，佢相信同分析人士对俄罗斯能力嘅误读比较，佢哋对乌克兰能力嘅低估更为严重。霍夫曼话，嗰阵时候对乌克兰嘅防御计划仲未有咁了解，亦冇佢哋喺系统性备战嘅证据。佢话分析人士仲假设俄罗斯将会发动一场联合作战，重视乌克兰嘅抵抗能力，而唔系进行一次冒险式嘅斩首出击，并冇打持久战嘅方案 B， 一味假定乌克兰嘅抵抗会轻而瓦解。霍夫曼话，有啲影响结果嘅因素过于复杂，难以评估，呢个包括乌克兰社会嘅力量，以及有关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对乌克兰精英圈渗透程度嘅未知因素。霍夫曼强调，在战争头几个礼拜之后，美国有关对乌克兰的提供情报支持和军事援助的政策就发生了重大改变。他说觉得我们从来都没有被问到这个问题，假如美国当初真正支持乌克兰，战争将会是怎样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沃罗日科在华盛顿的报道。
点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仲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咗你啦，
到时见啦。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周年之际，中国正在国际舞台上努力打造自己的和平使者形象，但是在中国的叙事模式当中，这场和平的最大障碍并不是发动战争的俄罗斯，而是援助乌克兰的美国。而独立学者金培力就表示，中国官方的媒体在一整年来，这场战争都是从克里姆林宫的视角来到报道。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政治宣传喉舌新华社在2月22号发文，声称美国和北约才是这场战争的最大责任方。这场危机之所以发展到这个地步，根源在于美国为首的北约固守冷战思维，沉迷零和博弈，热衷阵营对抗，试图通过代理人战争来最大限度地削弱俄罗斯。文章仲表示，美国对乌克兰的武器援助是在火上加油，无益于和平。这种叙事模式和克里姆林宫的战争宣传相似度是极高。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月21号的国情咨文讲话当中表示，煽动并且升级乌克兰冲突以及所造成的伤亡的责任全部在西方精英以及今日的基辅政权那一边。西方正在将乌克兰当作是打击俄罗斯的破城锤以及是测试的区域。战争周年的时候，中国正尝试打造和平使者的国际形象。中国在2月21号星期二发布了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旨在为国际社会注入更多稳定性与确定性，实现世界持久和平和发展。中国预计还将会在未来的几日里面公布一份乌克兰和平方案。在2月22号星期三的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 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我们将会继续坚定站在对话的一边，站在和平的一边。但是中国一边呼吁和平，一边是推广俄罗斯宣传的行为引来了质疑。研究中国事务的独立学者金培力在一封回复美国之音电子邮件当中说，现实是和平和对话指的是让乌克兰停止反抗，接受死亡。中国外交部对和平以及对话的定义令人害怕。在去年2月俄罗斯进军乌克兰之后的几个月里面，中国的外交官以及是官媒在国内以及国外的平台上面推广俄罗斯的战争宣传，包括乌克兰被纳粹控制、美国在乌克兰建造生物实验室等虚假信息。一年之后，中国在宣传俄罗斯的阴谋论上面是稍微是收敛，但仍然有大量的采纳来自俄罗斯方面的信息。独立学者金培力每日在他的推特以及个人博客上面记录中国央视旗舰节目新闻联播的内容，他将自己的观察是话给美国之音知。一整年来，这场战争都是从克里姆林宫的视角来报道，95% 的图像是来自莫斯科，构筑叙事的模式的分析亦都是，就算是在展示乌克兰军队的时候展示的，亦都是他们陷入地坑当中，或者是用迷彩伪装住，或者是用枪声而插住他们的耳朵。在报道俄乌战争上面，中国官媒大多是使用来自克里姆林宫以及俄罗斯官媒的讲法，例如拒绝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行为称为是入侵。美国之音搜索中国民族主义官媒环球时报的微博发帖的记录之后，发现环球时报只有在引述他人的讲话的时候才会使用入侵二字，而且是给予这个的词打上双引号。环球时报在媒述这一场战争的时候更加经常是使用的词是不明确指出侵略方的俄乌冲突。但是对于俄罗斯对这场入侵的单方面描述，特别军事行动，中国官媒却是不加引号地使用。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星期二发表的国情咨文讲话当中受到了中国媒体的广泛报道。新华社以复述的方式报道了普京讲话的部分内容，报道的标题为是普京国情咨文痛批西方挑起战争。环球时报的网站环球网在微博上面发文逐条总结了普京讲话的重点。在官媒的推动之下，多个普京讲话重点成为了社交媒体微博上的热搜话题，包括普京称俄罗斯是不可战胜的，普京重申是乌克兰挑起战争，普京称西方对俄制裁意在让俄人民是受苦等等。这些贴文之下的评论区大多数是遭到了审查过滤，只能够看到支持普京以及是俄罗斯的言论。在当日的百度热搜榜上面，普京整个地球都点缀着美军基地，普京在战场上战胜俄罗斯不可能，亦都登上了榜首单的前十。而来自俄罗斯的官方的讲法，俄罗斯要求美国从乌克兰撤军则是登上榜首。中国官媒对普京的讲话不加辩驳的报道方式，以及是美国总统拜登国情咨文讲话受到的待遇，形成了鲜明对比。拜登这个月初发表的该场系讲话遭到了中国官媒的严厉批评。环球时报当时发表社评，国情咨文反映出的美国令世界不安。社评仲写话，坦率咁讲，论气度要合格局，这个都唔似系一个以世界领导者自居嘅大国总统发表嘅国情咨文。普京响星期二嘅讲话嘅全文翻译响中国社交媒体上流传住，而美国驻华大使馆响微博以及微信上面发布嘅拜登讲话摘译，即系遭到咗平台嘅封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